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8月11号。前天，川普宣布将于8月15号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与普京举行会晤，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会谈。川普还说，他相信俄乌战争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可能会拿回一部分领土，俄乌之间也可能会交换部分领土。美国的彭博社报道说，美国可能承认俄军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归属俄方。如果真是这样，那无疑是普京的一个巨大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特殊时刻，习近平应约和普京通了电话。新华社的报道说，普京介绍了俄方对乌克兰危机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俄美最近接触沟通的情况。根据俄国方面的消息，普京还给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领导人打了电话。可以想象，这次会谈对川普、对普京都非常的重要。只是，这次会谈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还难以预料。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公开宣称，他将在24小时以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思是他拥有非凡的能力。正式上台后，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成为了川普政府外交活动的重点。为此，川普多次和普京正式通话，尤其是今年2月，川普上台后不久，在没有和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和普京举行了正式的电话会谈，引起了轩然大波。此举打破了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普京被孤立的状态，尤其是川普还公开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这个做法引发了乌克兰以及欧洲盟国的强烈忧虑和不满，甚至被视为是对乌克兰的背叛。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批评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向普京投降了，只是川普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相反，俄国在不断地加紧对乌克兰的进攻，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个多月，俄国动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7月3号，川普再次和普京通话，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第五次与普京通话。川普本人非常的沮丧，表示对普京非常失望，他意识到普京只是在敷衍他，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此后不久，川普向普京发出了通牒，要求在50天内达成停火协议，否则将对俄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结果遭到了俄国的拒绝和嘲讽。实际上，目前俄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基本上停止了，一年的贸易额只有区区30多亿美元，几乎可以忽略。而俄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接近2500亿美元。川普就算是征收俄国 100% 的关税，又能对俄国有多大的影响呢？除了对俄国进行直接制裁，川普还威胁对俄国的能源贸易伙伴进行次级制裁，这将牵扯到中国和印度。印度的情况暂且不提，如果对中国进行大幅度提升关税，那肯定会再次引发激烈的贸易战，会严重的冲击中美贸易关系。川普对此恐怕也是不无顾虑。其实川普早就应该制裁习近平和中共了，毕竟习近平一直在背后给予普京战略支撑，在经济层面持续购买俄国的能源，为俄国财政输血，在技术层面为俄军提供双用途的芯片、无人机零部件以及各种的高精度机床和加工设备，在外交层面，中共在联合国 G20 的场合为俄国疏解压力。虽然中共在表面上表示中立，但实际上没有中共的支持，俄国很早可能就已经经济崩溃了。而且 在和川普会谈之前，普京特地的和习近平通电话通报情况，这足以说明中共和俄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制裁习近平其实就等于制裁普京，只是完全中断和中国的贸易，美国可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恐怕是川普一直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裁中共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直言，俄方不在乎川普的戏剧性最后通牒，并公开发文宣称，川普对乌克兰战争下达的每一个最后通牒都是向俄美战争迈出的危险一步。此外，梅德韦杰夫还提醒川普，俄国仍然保有苏联时期的终极核打击能力，暗示俄国可能会动用核武器反击。俄国这样公然地蔑视他的通牒并做出挑衅，让川普极为愤怒。川普随即下令部署两艘核潜艇到指定位置，以回应俄国的挑衅，而且还将通牒50天的期限缩短为10天。前天8月8号就是最后的期限，然而就在这一天，川普宣布他将和普京举行会谈，最后通牒似乎又不了了之了。此前，关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一直无法达成协议，最关键的就是俄国和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尖锐对立。普京要求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占领，而且俄国已经从法律上正式吞并了这些领土，但是乌克兰以及欧洲主要国家不会承认俄国对乌克兰备战领土的吞并，这是他们所坚持的底线，这也是川普一直劳而无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川普不断的施压，乌克兰也没有做出让步。不知道这一回川普会如何处理俄国和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的对立。可以肯定，不管川普如何操作，最终还需要俄国乌克兰双方都同意并达成协议，才能够实现停火，才能够结束战争。然而就在前天，普京明确表示他有可能与乌克兰总统进行直接会谈，但是必须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才能够进行谈判，我们距离创造这样的条件还很远。这意味着普京本人也清楚，短时间内俄国和乌克兰根本就不可能达成协议，关键是乌克兰不可能接受他的条件，向俄国投降。可以推断，普京这次同意和川普会晤，只是想避免恶化他和川普的关系，避免让川普采取更加激进的制裁措施。至于能否达成协议，他恐怕不会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他会尽全力去影响川普，利用川普，让川普在领土问题上能够继续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方的部分条件。想必这也是普京维持和川普关系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和普京正式会谈之前，川普就已经表示乌克兰可能会拿回一部分领土，言外之意，乌克兰不可能会收回全部领土，这明显就是在要挟乌克兰。对此，泽伦斯基总统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能够带来和平的实质性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没有基辅参与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无法带来和平，并且他绝对不会同意将领土割让给俄国。乌克兰的宪法对此有明确的宣示。此外，由欧盟委员会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芬兰、英国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唯有结合积极的外交支持乌克兰以及施压俄罗斯的方式，才能够终结俄乌战争。任何解决方案 都必须保障乌克兰以及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并且坚持国境线绝不能以武力改变的原则。这无疑是对川普的警告和提醒。显而易见，乌克兰总统和欧洲主要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并不认同川普的立场，不会迁就俄国的无理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和普京即将进行的这次会谈只是勉强进行，条件并不具备。乌克兰不可能放弃大片的国土，普京也不会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兵。显然，在双方没有任何实质妥协的基础的情况下，谈判的空间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结果就只是为了会谈而会谈，这样的会谈只会流于表面，最多只能取得一些象征性的成果，而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对于川普来说，关键的是去如何说服普京做出让步，因为这场战争是普京发动的，是俄国侵略了乌克兰，占领了乌克兰的国土，只有普京让步才可能实现和平。如果川普还像早先那样只是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迫使乌克兰向俄国投降，那注定难以得逞。川普为了突出自己，将欧洲盟国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力量，也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问题还在于，和普京谈判，川普其实并没有多少牌可以打。至于停战还制裁松绑之类的交易，对普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于普京来说，没有什么比实现战争目标更加重要，这关系到了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更何况，有了中共的帮助，外国的制裁并没有让俄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军工产品的生产受到太大的冲击。是否放松制裁，是否恢复对俄国的贸易，对普京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普京更为关注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诸如阻止北约东扩，川普很难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充其量只能在口头上做出一些承诺，安慰安慰普京。普京对此根本就不可能相信，除非川普真的退出北约，解散北约。此外，普京最担心的一些事情，比如军事伤亡过高，社会支持率下降，中国和印度等国立场可能改变，能源无法出口，导致财政吃紧。川普在这几个方面几乎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力。总之，川普很难在谈判桌上提出令普京真正重视的条件。你无法给对方好处，也无法制造威胁，那你靠什么来谈判呢？重要的是，普京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谈下来的对手，相反，普京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对手。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的牌和普京来谈判，那将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川普过于看重个人外交的戏剧性成果，乐于制造历史性瞬间，政治对手眼中高风险的地方，在他看来恰好是彰显他个人魅力的舞台。只是川普过于迷信他的个人魅力和交易技巧，很可能低估了普京的布局能力，而高估了自己的掌控能力，最终可能要贻笑大方。其实川普并没有让顽石点头的能力，相反，他经常被普京误导。不能不承认，普京是一个阴谋高手，在国际舞台上多次利用对方国家的国内矛盾、舆论分裂或者领导人的虚荣心来达成他个人的目的。在过去的几次通话中，普京就已经让川普开始认同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接受战争的根源在北约东扩，乌克兰政府已经被极端民族主义操控等等叙事。可以预料，普京只是想在会谈中利用川普，而不是和他达成实质性的和平。 他的目标不是停战，而是通过会谈为自己争取空间和时间，并制造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裂痕，削弱乌克兰和西方的统一战线。可悲的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川普会落入普京设下的圈套。更严重的是，如果普京吞并乌克兰领土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和支持，那等于鼓舞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占领台湾。这也就意味着下一场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而且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特别是对美国的冲击，要大大超过乌克兰战争。不过，川普似乎并不太担心和普京会谈失败的后果。民主党对他的批评不仅不能影响他，反而有可能被他利用，获得更大的同情和支持。而共和党内部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再批评川普了。至于川普的核心支持者群体，他们对外交议题本身兴趣就不大，更关注国内议题和川普的强人形象。他们支持川普是因为他反建制，敢说敢做，敢于痛骂华盛顿的精英。川普只要把自己包装成我在为了和平去努力，比拜登那些战争贩子要强，这些人或许就会买账。事到如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川普这样急于建功立业，他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川普在乌克兰战争、移民和边界，以及消除贸易不平衡、振兴美国制造业等许多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急迫感，甚至到了一往无前、不管不顾的程度。也许川普渴望在重大的议题上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哪怕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只是这样，并没什么可值得非议的。但是并不能排除川普有更大的野心，或许他在为突破宪法的限制，开始第三个任期做准备。过去川普和他的盟友多次暗示他可能寻求第三个任期。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任职两届，但川普一再暗示他有办法绕过这一法律限制。川普还曾多次含糊地表示宪法对他不公平，可以有例外，如果民众需要我，我不会后退，等等等等。川普还表达过对罗斯福的钦佩，因为他连任了四届。尤其是今年的3月30号，就第三个总统任期这个话题，川普对美国广播电视公司说，我不是在开玩笑，很多人希望我这么做。川普的这个表态引起了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4月1号，英国 BBC 刊出文章，川普能否寻求第三个美国总统任期。同一天，法国广播电台网也刊登了一篇文章，川普难掩开辟第三任期的企图。虽然川普后来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但是很难相信川普真的会放弃他第三个任期的打算。可以设想，如果川普能够结束乌克兰战争，阻止了非法移民的流入，在扭转的美国贸易不平衡和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等等等等，他可能就会说，看看我做到了什么，谁能像我这样呢？通过构建不可替代的神话，模糊任期底线，这一切将成为他突破宪法的舆论基础。可以说，川普夸张的言辞、疯狂的行为，都是在向美国的公众显示他非同一般的行为方式和非同一般的能力，显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总统，需要对他另眼看待。这一切显然 都是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打破宪法的约束，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如果川普到时候一意孤行，强行谋取第三个任期，那将对美国的现行制度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有可能会动摇美国的国本。显然，川普为了实现他个人的目的，很可能会牺牲乌克兰，牺牲公平和正义，牺牲美国的前途。值得担心的是，这可能也是川普处理其他重大问题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建立的工业越大，带来的恶果就会越严重。尤其可怕的是，这些恶果可能将对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让美国，让世界在未来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